长老还有 Andy 传道，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好啊。那其实刚才敬拜前一早，那敬拜团就告诉我说，四分之三的人都生病了，都感冒了，这喉咙是沙哑了。所以我说没关系，若神要听好听的声音，他叫天，他听天使唱就好了啊。那神喜欢听的是真心的声音啊，不管我们的喉咙怎么样，我们是真心唱，神就一定很喜悦啊。谢谢，那谢谢敬拜团。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对我来讲是很有 personal 意义哈，我相信也是很适合我们教会的一个啊。一篇道哈，这是我们刚才念过的经文。那我们一开始看一下哈，非常的有趣。大家读到在压酒池里打麦子哈，就是基甸啊，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压酒池是要做什么的呢？压酒的，对吧？哈，做葡萄酒的，对。那为什么基甸会在压酒池里打麦子呢？啊，就是因为基甸所处那个时代是米甸人非常强盛的哈。那米甸人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民族，只要他们一收成的时候，或者有任何的好东西的时候，米甸就过来抢夺哈。所以基甸这个时候为了要躲避米甸人的抢夺，就到了压酒池里打麦子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那一般人打麦子，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状况怎么样哈。我们小时候很多是农村嘛哈，大家都很清楚，每个农村家里面前面都有一个广场。那一方面就是为了要这样子哈，然后你收了谷仓之后，你要在那边弄哈。为什么要在？一般都是在很空旷平地上，对吧？因为你压完了之后，那些稻谷啊或者麦子下来了之后，你要在空中这样哈挑挑挑，让风吹走，对吧？可是若是你今天是在压酒池里的话，那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当然这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东西哈，不得不施行的方法。所以在当基甸在压酒池里打麦子的时候哈，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求活命啊，为了保那一点点他所收成的东西不至于被抢夺啊。那他是一个用自我的方法来去求得一时解决的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很像基甸这样啊，都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面对生命之中很多很多的难题，但我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会用我们认为非常好的智慧，神给我们的智慧，那我们想出一个我们觉得很好的办法啊。但是这个办法跟基甸后来神要他做的方法怎么样，相不相同？完全不同啊。没有错，他或许可以苟活一时啊，但他的生命仍然是在强敌压迫之下。这个不是神应许以色列人丰盛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其实也要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哈。那这个人是很有名的哈，大家记得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解放黑奴运动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人哈。那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仔细读一下他的传记。他从小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解放黑奴呢？哈，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大能或者是什么哈。他最早最早的根源，解放黑奴之所以能够成功，他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哈。那最你再推回去，为什么那些人会开始努力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约翰卫斯理在英国剑桥所带起的属灵大复兴啊。当一个人属灵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哦，原来我周遭的环境现在很多事情是不合理的啊，以至于就有一批人先开始要出来推动改革啊。因为约翰卫斯理带起来的那一小批人，然后当时他很小，年纪很小，但是因为他有机会被带到剑桥住了一段时间，他的舅舅得救了，被更新了，然后把这个信仰传给他，然后他之所以他之后也被更新了之后，但是因为他当时太小，他的父母亲都是非常非常想法非常世俗的，因为他是很有钱的家族哈，父母亲要他做的就是好好把他的父母亲安排好了的路让他去学完去做完啊。但是到了他没有错，他后来确实是哈，就慢慢信仰又开始冷淡下来了，然后按照父母的理想去做，所以他后来进了名校， 啊，然后进入社会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名流哈，名流人士啊。但是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叫做 Dr. Milner 的，在跟他对话一直谈的时候，他的属灵的那种啊敏感度又开始被挑起来了。他开始觉得说，我现在所处的这些名流社会是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他开始看见哈，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看到，原来他是一个非常需要拯救的人啊，所以他有点像奥古斯丁，很杰出很聪明，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一步一步开始看见了，哦，原来我的这些财富，我过去这些生活，我认为很好的，其实都是不好的啊，他开始转变了，以至于他开始后来神有机会把他放到国会了哈。那一批一小批想要推动黑奴解放运动的人啊，但是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在国会里面的支持，以至于法案一直没有办法通过，迟迟通不过啊。那神当时就把他放在那里，然后很奇妙的就把这些人串在一起之后，所以接下来的几十年他就变成解放黑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要成就一件事情之后，要几十年前就要开始预备啊，啊，一直到最后事情的成就。那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基甸也是这样。这个时候是基甸在被预备，神被预备的时候，他经历到外族的压迫，他完全无能去对付，他只能以他自己所了解的最好的方法去对付啊。那这个 Wilberforce 也是嘛哈，这个是 John Newton， John Newton 在他寻求的路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哈。所以神会在一路放一些人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到神预备我们要走的道路之上啊。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你是不是也要去想一想，就是说你现在手上有的，你在做的，到底是在压酒池里打麦子呢，还是真正是在你的打麦谷场上打的麦子啊？就是到底你现在所有的，你现在所走的路，是否就是神的旨意之中所走的路啊？那有没有可能神带领我们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哈？有没有可能你在你的工作场上为了你的职位，你就要做一些不符合神的原则的事情啊？有没有可能你会为了某些原因，所以你要逼你的孩子念名校，因为只是因为你想要他将来有份好的工作啊？你完全没有去顾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啊？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教会之中曾经受过伤，你就开始觉得，哦，这个神，这个信仰，我好像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你可能就会选择挨的就是冷淡，不然就是可能是离开教会啊。你不相信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啊，因为你可能看到教会中很多好像有些人是讲一套，但实际是做一套啊。那也没有可能你会想说，哎，其实我读了好几本神学书，我对神已经非常非常认识了啊。每次你来到教会，只是想来发表意见，你不是来真正想要更加的认识神。神的丰富跟宽广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认清的啊。那你有没有想过，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在压酒池里面打麦子啊？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仔细听的。那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变成我们一个属灵的成语哈，中国很多的成语智慧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哈。所以我们要常常想想，我们有没有在压酒池里打麦子，好，还是真正在我们的打谷场上打麦子这样。那四世纪给了当时那些的时代哈，那些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啊，那个定论哈，就是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啊。这个是对每一个人的评语啊，包括基甸本身啊。基甸认为他那时候能做的就是这样啊，但是那个不是神要他做的啊。结果，那我们当耶和华的神 选择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啊。这个是非常非常 surprising 哈，包括基甸自己，所以基甸非常的困惑，他就说，基甸的困惑不是对他自己的困惑，基甸的困惑是对谁的困惑？是对神的困惑。好，基甸是说，他说我的主，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啊，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是不是常常会有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圣经读到的神是这样子有大能权柄的神，可是我们放眼看一看我们的四周还有我们自己的 life，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软弱无力啊。在好几年前，我那时候还在费城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刚刚信主没有很久，那有一次遭遇到我信仰上非常重大的危机啊。那时候带我们信主那个传道人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站都站不起来，他跑进各大费城的各大医院都没有人给他一个诊断啊，到最后他连坐在轮椅上，那天要辞职，那最后一次讲到他在台上说我要辞职，因为我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啊。哦，那一次，对不起啊，那一次我看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你根本就不是神啊，我说你要是神你怎么会连自己的仆人都保护不了啊。那一次有11周我就完全离开神，聚会我就在打瞌睡，我完全对圣经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11周之后非常非常奇特，那我没有理由再逃避的时候，那我就只好再打开圣经来读。好，那一次很奇特，我的嘴巴突然出现一种非常 sweet 的感觉，所以我跟我的组长 meet 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我不懂，我这一次读经我的嘴巴里面非常非常的 sweet， 我说为什么我在圣经里面看到的神跟我现在我自己所经历的神是完全两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我不能理解。后来那个我们组长就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讲最近发生了一些很奇特的事，他说但是我们教会不能公开啊，然后我们那个传道人得到了神奇的医治，被圣灵充满之后神奇的医治完了，然后他后来接下来几年很有趣，他本来不能生孩子的，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啊，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时候我听他分享完他经历那个见证之后，我说真的吗？我说神还是这样子活生生的吗？啊，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我根本没有去经历到，我不知道原来神活着啊。我跟神一见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我说要是神现在还活着的话，我怎么会，我们的传道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自己的一堆的问题，我自己在念 PhD 也是一样压力一大堆，那教会侍奉又很重，可是教会也有教会的问题，我说我要怎么去面对，我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啊，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基甸也是这样，他说呀，你讲得很好，耶和华与我同在，他说若是同在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啊。他说基甸是不是不认识神啊？他认识神啊，他认识的神，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的列祖向我们讲述的耶和华的一切奇事在哪里呢？耶和华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那经有多少了不起的神迹奇事，他说可是我们现在怎么都没有见到了，他说现在他抛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迷甸人的手中啊，非常的奇特的一个，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呢？那大家的答案是在哪里？若是你现在的生命是一，你觉得问题重重，是我们的问题还是是神的问题啊？但基甸忘了，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在4世纪第6章第1节就这么写的，他说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7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一切的东西是怎么样，是出于神。神有没有抛弃他们？神完全没有。其实神的同在，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好， 神一直都与他们同在，但是怎么样呢？神的同在会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而已。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有祝福，对不对？好，神会赐下各式各样的恩典，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资源，以及我们会经历到神的丰盛，就觉得哇，神真的太奇妙太美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这些，但是当我们碰到了风雨暴风雨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了我们不能控制也无法掌握的那个困境还有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那神到底去哪里了？在基甸这件事情上面，神实际上他的同在的形式是什么呢？米甸人，米甸人就是神的同在，就是这样。好，神的管教他就是同在。神的管教不代表他不爱我们，反而相反的，希伯来书说，要是他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是他的孩子。他说哪有父亲不管教儿子的，对吧？好，一个父亲永远都会一定绝对会管教孩子，他真的是爱孩子的话，他一定会管教的。好，那所以圣经有很多的地方都指出来，神不但不会放弃他的孩子，神会一直想办法改变他的孩子。好，那其中的一个就是管教。那管教当然有很多种方式，好，包括让我们去经历困难，让我们去经历一些挫折。好，那基甸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神说我已经派了像 Joshua， 他已经是了不起的领袖，可等到 Joshua pass away 的时候，那大家就开始胡乱做。那等到大家开始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回来求神，那神又兴起另外一个士师来帮助他们。可是很有趣的就是，当那个士师过去了之后，又开始走下坡。好，所以就一直在，实际上我们的人生非常的像士师记，就是我们常常是在祝福和管教之中这种循环。当我们经历神了之后，神给我们祝福了之后，我们很感恩，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灵命就开始松散，我们的灵性就开始下滑。那一直要到我们经历了困难挫折了之后，我们会再回头来求神。这个就是士师记所描述的属灵状况，它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历世历代的人信徒都是一样，还不是只有士师记，也不是只有我们。那其实你看现在的教会的光景是非常荒凉的，特别是北美教会非常非常的荒凉。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我们北美教会是很兴盛的，非常非常的荒凉的状况。那我在 apply 位置的时候就知道了，很多教会都没有牧者，非常多的华人教会牧者都没有。而且我也看得到短期之内那些教会都没有办法被 fill in， 因为神学院里面就没有我们的北美教会培养出来的传道人，非常少。 Andy 是从台湾来的，对，我们不能 claim 这个 credit 这样。虽然我们很希望他将来会留在北美，但是还是要看神的旨意。那我很高兴去探访的时候，那我们教会神现在有在兴起人，我们要非常的珍惜这样子的一些人，因为若是没有下一代的领导者的话，教会光景就一定会下滑。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然后教会，北美的教会所谓的 mainline Christianity 已经非常世俗化的很严重了。大家不要以为我们传讲圣经教会就会就大家就不愿意来。 No， 事实统计证明刚刚好是相反的。哪一类的教会世俗化的最快，那一类教会马上人数就会往下掉。若是大家要听世俗的道理，他为什么要来教会听呢？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人心都在渴慕找一个永恒的真理，若是教会不传讲永恒真理的话，我们教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这样。 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特别的 emotional， 还有吗？对不起啊。你好。其实我们要去看圣经的话啊，神要做事情之前，他可不可以自己做事情？他当然可以啊，他一点都不需要我们的。可是你要去看圣经，它的 pattern 就是固定是这个样子。当神要做事情之前，他一定要找一个人。啊，他从亚伯拉罕时代，我们只要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看就知道了。他若是要祝福万国，他还是要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顺服了之后，万国就会得福。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亚伯拉罕顺服了，所以我们现在才有机会成为基督徒。啊，那摩西也是。神要透过摩西建立一个祭司国度，所以他要呼召摩西。好，所以这就是燃烧的荆棘，大家非常非常清楚的哈。那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进入应许之地，他就要呼召兴起约书亚，就是这样。好，那在四世纪的时候，许多的外族的侵犯，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就要兴起众士师，就是这样。当他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找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他就要寻找大卫。啊，那当被掳归回的时候，那神就会感动所罗巴伯，就是这样带领百姓回归。啊，就是说他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做神的工作，这个是神的心意。啊，若是教会找不到牧者了的话，当然教会要荒凉。啊，若教会没有牧者的话，当然教会要荒凉。啊，那当我不是说长老执事在教会不重要，它很重要。啊，若是教会的治理是由长老来治理，有一个长老或者一整群的长老，他能够担任这个工作，教会一样会兴盛。好，但是我说的那些教会基本上都是一直要在寻找一个牧师，但是找不到，就是这样。那教会认为牧者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角色。啊，所以当没有这种人跟角色出现的时候，教会就一定荒凉。啊，那圣经上解说，耶和华说，我要愤怒要倾倒下来了，但是我在找一个人可以站在破口上，可以堵住这个破口。他说，神，你不要把这个倒下来，但神说我找不到一个人，所以他就把他的愤怒倾倒下来，就是这样。神不愿意惩罚我们，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跟神讲说，神，你不要惩罚我们。好，摩西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代表。当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神的愤怒要把他们杀掉了的时候，摩西就为他们代求，就是这样。以至于神就把他的愤怒暂时平息。啊，神一直在找这样子的人，他在过去是这样，他在现在仍然是这样。啊，所以神的同在与神的仆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里面的 pattern。 啊，那你看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本身跟基甸说什么，他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手吧，我不是差派了你吗？啊，但是耶和华的使者称他是大能的勇士。哦，基甸像不像一个大能的勇士？基甸说什么？他说，主啊，我凭着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啊，他说，你看我的出身背景，我是最小的最不起眼的一个。他说，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卑微的，我在我的父家是最年轻的。啊，但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像击打异人一样。只要我与你同在，整个米甸人怎么样，就像是在你面前那个小轻易被打倒的那一个。啊，你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啊，这个战争当然可以引申到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啊，其实神是在寻找一个人，那个人愿意顺服他，然后靠着神的灵 去成就神的事情，这个是重点。不在乎我们个人的天赋能力是如何，而在乎神的旨意。那个 Oswald Chambers 这个人，我鼓励大家在灵修的时候去读一读他所写的那个著作。 Oswald Chambers 写的非常非常棒，你读了他就会觉得他你受到了强大的激励。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当神寻找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有一个 mission 要给他，神就是先有一个 mission， 他就会去找一个人。所以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学会去顺服。因为什么？背后在一阵子之后你就会知道了，神要有一个 mission 要给你，神有工作要开展。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当神呼召我的时候，他很清楚叫我出来牧会，他就说将来你会有一间教会。我跟大家讲过，他说你会有一间荣耀的教会。那荣耀的教会就是什么？要非常敬畏他的教会，我们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这样。那神同在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不要认为，很多人会有点担心说，哦，神呼召我去做事情，我现在所想要的工作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当我在念博士，知道我要毕业，我要开始在寻找住院医师的位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学习到要去问神的旨意。神在先后三次不同的时间跟地点，还有不同的方式告诉我，告诉我的太太，还要告诉我的一个那个同工。那神事先就让我们知道我要去圣路易斯的 WashU 工作，在那个医院工作。那当然神叫我去那边有他的旨意的。那这 story 很长，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我分享。那我今天只想再讲一点，就是说像我在那边同期的时候，有三四个有四个华人的住院医师，还有我的学长在那边，所以加起来至少十几个是华人嘛。有一天神就感动我要为他们祷告100天，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是我自己想的还是神要我做的？那我就跟神说，神要是你要我的话，你就给我一个100的数字做记号，那我就知道确认这样。那后来有一天4:30，我做作业是非常非常的忙，很累很累，压力很大，所以我基本上没有4:30起来，他们通常都要到了6点才会起来，对，因为太累了。在那天4:30时就把我叫起来，那我就起来读经了。那翻开了之后罗马书那一页上面，我在读的时候就说，神就说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那我一读到就知道了，很清楚。说 OK， 那就开始了，那就开始祷告，就神很恩待我已经忘了多久嘛，祷告的时候神就打开那个门让我去跟他们分享福音，非常有趣。那你就看到有一些人他那时候生命有困难，那我跟他分享福音，他就说他说真的吗？神会这样子吗？那有一些人就开始说，像我有一个同事就说，他说Ben， 他说几个月之后，他说我婆婆现在去教会了。我说感谢主啊。然后一阵子他就跟我说，Ben， 我婆婆受洗了。我说哇太好了。然后再接着他就说，Ben， 我现在也去教会了。我说太好了。他们都是发论文发在最顶尖的那种杂志 Nature 上面的，那我都还没那么高的。对，后来最后他也受洗了，他的先生也是都发在 Nature 上面的，了不得的。然后后来先生也去了，然后后来先生也受洗了，所以在我离开省路之前他们全家都受洗了，这样我就非常高兴。就是说神他有旨意的，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旨意的，你的工作就是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的，你要去问一问神说，神你要我在你的工作上面为你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你开餐馆，你做 IT， 你做医师，或者你是一个退休的，你是家庭主妇，你做老师，你的年纪可能很轻，你也可能是退休的，每一个人你在任何状况神都可以使用，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而且我们被神改变过的，你就会被神使用。像我看到陈姨伯母，对不对？以前来照顾他的那一个，他也就把他带来教会了，那个人也受洗了，就是这样。所以就算我们身体有病痛有软弱，我们还是 可以神使用我们，让成就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神呼召我们，他怎么样？他说我跟你同在是什么？他说我会使你得安息。那因为这是摩西特别跟神求，他说要是你不跟我们同去，你就不要带我上去。他说没有问题，我一定带你和你亲自同去，而且我会使你得安息。摩西说我人家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难道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吗？使我们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呢？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大家就很容易会知道原来我们真是属神的，别人就会看到哦，我们是不一样啊。所以神同在了之后，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安息，然后旁边的人他们会认出来，我们会做非常好的见证，就是这样啊。那基甸的顺服，基甸在最后就顺服了啊，然后他就去按照律法上的要求，他去准备他的东西献祭，神非常的悦纳啊，就把他烧尽了。但是基甸突然 realize 原来他看到的这位天使使者就是神本身哈，他说哇，我见了神的面，所以我一定会死。那神就跟他说 No, don't worry, 你不会死啊。所以基甸就组了一座坛，称为耶和华沙龙哈。Shalom 的意思就是什么？就上次我有讲过啊。Shalom 的意思就是 wholeness， 就说我们在苦难之中，神会保存我们的完整，不会让我们疯狂，不会让我们身体有残缺，意思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即使我们经历很大很大的风浪，但因为神我们同在，我们一定平安度过，就是这样哈，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不是没有苦难啊，平安不是没有苦难，这样。基甸这个故事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在预表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啊，我们那个圣诞节时候都会读，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个当然是指我们耶稣基督，不过大家再看一下前面的哈，他说耶稣基督来到会怎么样，他说什么？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他就是 refer 到耶稣基督要来做的工作，就是像基甸当初神呼召他做的工作一样，要折断这个强敌的轭，这个肩头上的重担，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就是为了我们。所以基甸这个故事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实际上神的作为神在寻找的一样，耶稣基督来到是带来我们永恒的救恩，神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救恩。虽然耶稣基督是神本身，但是耶稣基督仍然要顺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带来的永恒救恩，所以若是你今天还没有认识神的话，你一定要想一想你的人生啊。那若是你认为你真的是需要的话，你就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那我们基督徒已经认识神的啊，要想到那我是不是有把我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手里，因为神对我身上是有旨意有 mission 的，他要交给我 mission， 那我是不是能够去承受这样子神的 mission 啊？那所以阿摩斯书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神要工作之前，他一定会找一个仆人，要顺服的那个仆人，就是这样啊。愿我们大家都能成为那个顺服的那一位啊。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仍然非常的混乱，一样的啊，我们的世代没有比基甸的世代好，而且恐怕只有更坏啊！神仍然在呼召我们现代的基甸，那只是说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只有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诚心诚意问神说：“神，你要我做的 mission 是什么？到底是在哪里？”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 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谢谢你，那谢谢你把基甸的榜样放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怀着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你平安要赐下来以前，主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因为当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之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蒙受祝福。那当然这个不是指一定是指财务上的祝福，乃是各式各样属灵的福气你都会从天上倾倒下来，因为你已经找到了耶稣基督。谢谢主，那也愿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喜悦的儿女，你就要透过我们去祝福更多的人，因为我们你把顺服的心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上祈祷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